这可能看这可能好就好一点了。怎么回事？这个电脑就是还不是太熟，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读圣经；没有圣经，可以在这边读读。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算休妻领取的，若不是为言论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因人人都当尊正，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们一起分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主啊，孩子，求你再一次用真理和启示的灵来光照我们，主啊，孩子，也求你用荣耀的光来照亮你的话语的每一句，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主啊，孩子，也求你把以下的时间来分别为圣，让我们在你的真理的光照下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光景，我们也知道你是一位满有怜悯和爱你的主，也求你的慈爱和怜悯也大大的运行我们当中，因为知道你的十字架已经成全了一切的救恩，只要我们单单归向你，仰望你，你救赐我们做儿子的名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基督的名。在这段话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谢谢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婚姻这个原则的问题。因为吧，现在大家 也可能知道，这个不止在美国了，在中国，在可能在世界上好多地方，或者说文明非常发达的地区吧，这个离婚的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据说吧，说在美国是两对夫妻之中就有一对离婚，就是离婚率是50%了。在中国说现在的统计说30%-40%之间。这是以前吧，所没有想到的了。有人说这是一种开放，一种自由，一种社会文化的进步。我们如何去看待这种潮流？实际上我们要回到圣经，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神所默示的，他所启示的原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作为基督徒也是应当去照着去行的。当我们照着圣经的话真正去做的时候，我相信神他自己会负责，他也会把祝福来倾倒在我们家庭中，我们个人身上。我们在看马太福音这段话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婚姻，就是耶稣讲到，就是他说首先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讲到就是从创世纪神起初设立婚姻，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神起初在创世纪是怎么来设立这个婚姻的。当初神到亚当的时候，他是独身一人，然后说那人独身不好，独居不好，不是独身不好，就是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然后就讲到这二人要成为一体，就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从根本上也讲到，这是第一对婚姻，它是神所设立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这个法利赛人就利用这个婚姻来试探耶稣。当然，这个有其中的背景了，因为大家也知道，使徒约翰是怎么死的了。使徒约翰是因为责备当时的 那个希律王，他希律王他因为什么，他是把自己的妻子休了，娶了他弟弟的妻子。这在当时的犹太文化中是一种淫乱，他就所以使徒约翰虽然在旷野来呼召人悔改，但是他当面来指责这个希律王说，你犯了淫乱的毛病，你犯了淫乱的罪，你不应该这样做，就被希律王关在监里，以至于到最后被砍杀。所以的法利赛人也来试探耶稣，就是他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有两类来解释，就是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来休妻。因为在大家如果翻开《申命记》第24章的话，有一段话，第24章第1到4节有一段话，就是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就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可以打发他离开夫家。对这段话，这个就要律法的解释。当时的犹太人有两大派，第一派叫撒麦学派，撒麦学派讲到这个，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是很严谨的人，什么叫不合理？只有当了你看见你的妻子，犯了淫乱的罪的时候，这才叫什么不合理的事，你才可以写休书给他，打发他离开夫家的事。只有这个妻子犯淫乱的时候，你才可以休妻。另外一派觉得不合理，包括平时做饭，做糊了，或者平时这样吵架不满意，或者有什么看不正的事。就可以写休书给妻子，叫他离开。当时这两派实际上吧，都有很大的支持者。所以法利赛人就拿这个来试探我们的耶稣。我们耶稣是怎么回答的？他讲的我们要回到起初，回到圣经，回到起初神创造婚姻的心意是什么？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婚姻，所有的婚姻。都是神所设立的，也是神所配合的。他在神面前是这个双方的盟约，盟约是什么？是 covenant。现在的婚姻经常被变成一种契约，就一种 contract。就一旦对方违背了这个 contract 的一方，我可以有权来解除这个 contract。但是这个盟约不一样，这个盟约它是一种永恒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实际上人都无权。来违背这个盟约。当然这个婚姻这个建立，上帝是知道我们的情形的，他在圣经也多次提到我们如何来建立这个合神心意的婚姻。我这里只讲了两点，在这个发布上呢，就是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我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仔细的阐述。我建议每对夫妻回去也好好的思索这段话，就是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在我们的家庭中来建立这样关系。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仔细讲了。在马太福音这一段话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讲到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以离婚？离婚是讨神喜悦的吗？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又可以再婚？当然，耶稣说起初神的心意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起初神的心意。当然，神认为人心硬的原因，可能。在一定程度下可能是会允许你离婚，但是这是这个允许，我相信它不是神最终最基础的心意。所以我相信任何的离婚在神的理想来看都是一种犯罪，都是一种违背神起初心意的行为。当然因为心硬的原因可以准许人来离婚。翻开圣经有好多的章节来述述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什么情况下真正的可以与配偶离婚，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与再婚。在圣经提到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当配偶离世的时候， 当配偶，不管是因为自然过世还是因为生病，早逝或者其他方面，在罗马书讲到，当你的丈夫死了以后，实际上你的婚约就会自动解除，你就不受这个婚约的约束，这时候实际上你可以再自由的去结婚，实际上因为你以前的婚约因为另一半的去世会自动的解除。在第二个点就是讲到是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就是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神学家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吧，也有不同的观点，有很大的一派就认为的是因为对方犯淫了，虽然这里讲到休妻，有时候也是有这种，就是休夫了，把另外丈夫也休掉那种，就是说为淫乱缘故的是吧？如果对有一方犯了淫乱，这个婚约也是都要被玷污、被破坏掉，所以吧，有另外一方嘛，就有权来解除这个婚约，但是很大，也有一派强调的这个，就是在淫乱的缘故下。实际上我们的原则也是吧，是坚持，就是很大程度坚持的是离婚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无缘无故的来解开，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去挽回，就是对方犯了淫乱的方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应该尽力的去原谅去饶恕，以致能够使这种婚姻再次来回到神所定义的那种神圣的状态，但是如果这种挽回这种失败的情况下，可能你可以因为可能你受的伤害比较大，这个耶稣这里提到就是为淫乱的缘故，你可以来解除这种婚约，但实际上这也不是来神起初的心意，当然这种神允许你这样做解除这种婚约，这是可能摩西在旧约律法中所提到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五节讲到的一部分，就是当那个信徒被不幸的配偶所离弃的时候，因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好多人就是我们在信主以前结的婚，在结的婚，有人说不是神所配合的，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所有的婚姻，虽然有时候你不是照着神的心意结婚，但是都是神所配合的，只要你走进这婚姻的殿堂，双方结合所有的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但当然在这过程中可能有一方先信主，另一方没有信主，在这过程中如果那不幸的一方因为这个关系来逼迫你来压迫你，而且他主动的来提出离婚，这个不幸的那一方就不应该勉强，当然这个不应该勉强有人解释为的是也不是把来做出愿意非常离婚那种，实际上他也尽力的来挽求来挽回这种婚姻，当时这个挽回无效的情况下对方要坚持离婚，实际上那个作为信徒实际上也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等于这个婚姻也是自动的结束，在这个在圣经除了这三种情况下，其他的情况如果是离婚和再婚，按照圣经的原则可以说都是犯淫乱的情况，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来当神的律法来当作一种辖制来辖制我们的人，我们实际上神的心意创造神创造婚姻的心意是让人来享受这种婚姻，好在好多的时候就是一方犯了很大的罪以致淫乱的罪，如果我们真是夫妻双方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来真诚的来抱着这个建立的态度来建立我们婚姻，我相信人都是会改变的，特别在神帮助下，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靠着神来建立能符合神心意的婚姻，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来享受这种婚姻，当然我们也非常体谅那些在婚姻中 受伤害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知道你们的痛苦，我也相信当我们真正愿意靠着照着神的原则去做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力量，神会给我们出路，神会帮助我们，神会 take care。 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照着神的原则去做的时候，一切的 consequence， 一切的后果当然是由我们自己来负。这是关于一个婚姻一个离婚的一个简单的教导。下面有一个故事，是耶稣讲一个非常遇到一个少年人的官。这个故事可以说在三卷福音书中都有提到，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都提到这个故事。我们请一个弟兄来读一下啊。请那个谁简直燕能不能来读一下。在下边一段我没有打在这个 PowerPoint 呢，有一段耶稣的评论的是说，有钱的人进天国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啊。然后门徒第一段评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言论是，在神不能，可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非常有名的故事。这个人又年轻又有作为，是个少年的官，又富有，但是吧他也有非常有追求有渴望。在马可福音一个人读的话就会看见，这个少年的官看见耶稣走来就远远的跑过去跪在耶稣的面前。他知道耶稣非同一般，他当对耶稣的称呼是什么？是良善的父子。良善的父子，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称号了。因为耶稣在下面一段解释，因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也知道的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位善的，没有一个义人，世上一个也没有，只有神是善的。耶稣这个解释当然是直接点明了，难道你认我是神吗？当然我相信这个少年的官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的尊重耶稣，也是把耶稣当作一个神的代言人来看待，所以他称他是良善的父子。他讲到一个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说良善的父子，我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读整本圣经的话，在其他福音中也提到，有人一个文士也曾经问过耶稣说，我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在犹太人的文化中，好多的时候得永生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善行、自己的品德和行为去换取这个永生。当然耶稣对他的回答跟那个文士的回答非常相像，就是你难道不知道神的诫命？神的诫命是什么？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人。在马可福音有一段是不可亏负人，而且要孝敬父母，又要爱人如己。这几条诫命基本上讲到的世界里边跟人有关的了，世界的前四界都是跟神有关系。你要爱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后边 六戒基本上是跟人有关系，一个中心的原则就是你要爱人如己。这少年听了以后就说，这一切我都要遵守了，但是我还没有得到永生，我还缺少什么呢？但为马可福音记载的是，耶稣看见这个少年人以后，回来以后就从心里就爱他。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看见这样有追求的人，也会从心里喜欢这个年轻人，也会爱他的啊。就说你还缺少一件事，如果你愿意做完全人，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在这里给他提出了两个的要求，就是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当时那个年轻人听了以后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当然我们在礼拜五来讨论这段话的时候，有分析朋友就提出说，你们现在的基督徒是不是都做到这一条，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财产分给所有的人，你们是真的基督徒吗？我相信耶稣跟这个少年这段话主要目的不是要这个人真正的把他的财产来分给穷人，关键是你的心在哪里，你愿意为了我来舍弃一切吗？你愿意为了我把你最重要的东西来舍弃吗？你愿意把我放在你的首位置吗？这是耶稣这段话的真正的原意。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抱着个人的目的，但是信主以后，当我们认识神很多以后，我们原来的目的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我相信在座的人，当我们说自己是信主的时候，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有人会想到是平安，是喜乐，是智慧，是充足的供应，是疾病得医治，是有恩，是超自然的恩赐，是有一个团契可以互相帮忙，可以经常的去搜索谈话，可以打发时间。我相信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很好，但这是不是你信耶稣的主要目的呢？有人说，我信耶稣是为了将来死后可以上天堂，可以在现在就可以得到一张进天堂的门票。我信耶稣是为了可以得永生，就像这个少年的官一样，我要得到永生。这位可以赐永生的主在他面前要求他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却悠悠愁愁的走了。好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的光景有时候也是这样。我相信神赐给我们永生，他主要目的不是为我们仅仅得永生，仅仅上天堂。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像我们所要的和我们所要，像神所要的是什么，有时候很难是平衡。有时候我们讲到我们信主得救，我信主可以有更好的平安和喜乐，我信主有时候可以有神来帮助我们，我信主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们信主可以有神真是来丰丰富富的来赏赐我们，来受我们富足。这一切的一切，我相信神可以赐给我们，也可以不赐给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真心的来追求这位神，我相信从内里那种平安，从内里那种喜悦，从内里那种富足，从内里那种医治和恩赐，是任何事所替代不了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得救到底得了什么，是不是是今生我们物质的富足，今生物质的享受，还是名誉和地位。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跟我们得救，跟我们与神得救得什么非常有关的。他讲到我们人既因信称义，就这记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相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亚当夏娃犯罪那一刻起，他和神那个和好的关系就被断绝了，以至于他最终被赶出了伊甸园。在这过程中，神一直在寻找人，人啊，你在哪里？以至于他最后，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让我们来信他，可以得与神相合。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我们又记着他因信得进入我们所站在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这有两点，是我们可以进入神丰盛的恩典中，也可以有欢喜的盼望。这个盼望不只是我们在今生，在来生，我们在天上，我们可以能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我们可以在那时可以与神永远的同在和相聚，敬拜他，这是一个欢喜的盼望。当然，这一切的一切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好多时候，这是一种白白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去接受、去接纳，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丰盛的恩典中，就可以来盼望那神的荣耀。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也是赐给我们这群已经信主的人的一个礼物，就是圣灵。因为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我们心里。神的救恩是赐给所有的世人，只要你凭着信心去接纳他，去接受他，你可以得到这份礼物。但是这个圣灵的礼物是只赐给一切已经相信他、已经重生的人一个礼物。这个圣灵的保惠师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会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他会把真理还启示给我们，他会带领我们进入那耶稣的真理，他会把耶稣所讲的话来丰丰富富的来给我们解开。这是圣灵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保惠师，他是引导师。这是圣灵一个很大的礼物。当然圣灵还有好多的其他礼物，就是他会给我们那丰盛的恩赐，以至于可以借着恩赐来彼此来服侍。在这个借着圣灵，神将他的爱来浇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没进去之前，我们可能不认识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可能不领会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当作十字架是羞耻的，当作十字架是一种失败。但是我们一旦被圣灵所引导时候，我们知道圣灵真正把这种神的爱来彰显到我们面前，把十字架来火化到我们面前，他看到神为了我们这群罪人所做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何等大的救赎，我们的恩典是一种何等昂贵的恩典。他下边也讲到的是，这种爱是一种什么的爱，就是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 他要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杀手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真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可以回顾自己的一生，就是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我相信神的爱，神的保守，就伴随着你。我回顾我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我可以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不可能站在神的众人面前。我小时候，我以前做过很多的见证，我小时候是个非常讨人厌，也是说话口齿不清的人。小时候因为我是我家里最后一个儿子，我们有五个儿子，我是最小的一个，我妈妈非常不想要儿子，因为他知道五个儿，我在农村儿子多了，对他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最后一个想要女儿，就是到底生下来还是儿子，他就非常气愤，把我放在一边说：“怎么还是儿子？”对，非常不想要我。家恰好邻居有家也比我晚一个月出生，他听说那个可能是女儿，说：“你出生以后是女儿，咱们得换了。”这个那个生下来以后还是儿子，他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保留下来。当然我相信他虽然不愿意要我，但是我本来我毕竟是他的儿子，他还是把我抚养大。在小时候我可以说吧，是一个为什么别人非常讨厌，因为有时候这个鼻涕一把这个哈喇子一把，旁人看了实际上在农村那个袖子什么都是黑黑的，就像打铁一样，所以吧就是所以非常那种吧，好像无家可归那种人。再加上几个哥哥，有时候吧因为我是老小，也是经常在欺负我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恩这条，多亏神的保守，神的保守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是站立在真是那个人面前。我这一生中经历过三次这个死的危险了，都从死里死亡的边缘回归过来。我小时候身体一直相当的弱，一直上高中第一年，我那会受洗的见证，上高中第一年，在去几个月就咳嗽，去医院一看是肺结核，肺结核大家也知道，在当时你要意味着要休学的了，但是也多亏我有个哥哥是大夫，说咱们家中还没有这种肺结核的原始。你也没有这种接触源，为什么会有肺结核呢？他就是坚持说，咱们不当肺结核治，咱们当肺炎治。就是还让我在家来，就虽然医院那时候诊断肺结核，我班主任就给我隐瞒下来，说你先回家去，先去休养一段，看看，再次复查怎么样。我回家就是照着这个肺炎治，这个一个礼拜以后，我再到医院复查说，肺结核没了。我相信在这中间是神的保守了，不然我是可能是会晚上大学一年或怎么样的。各位朋友，在这过程中，包括我自己来美国，包括这一生能够。在夫妻关系找到在找太太过程中，我相信都是神的引导和带领，都是神的恩典。这个是后话了，以后再说了。我这个说这个泡影的是，我相信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丰富的领导你。就像这是在罗马书说的，他在创世之初就已经拣选了你，就愿意把恩典来给你。这是一种神的爱。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然后我们靠着他的血得以称义，就借着他免去了神的愤怒，免去了神的愤怒。这什么意思？ 大家也记得当初在克西马尼园有做的祷告，他说倘若克西求就你再被挪去，他三次求告主，斗大的汗珠与雪滴一样降下来，他是如此的痛苦。那个悲是一种什么悲？那种悲有人解释说是一种神愤怒的悲。我们相信神是一种公义圣洁的神，他对罪恶是如此的恨恶，他的罪恶是如此的疼恨，以至于他见到罪恶有一种愤怒感，以致把他所有的愤怒都倾倒在这个杯上。但是神的愤怒在那一刻起在十字架上他倾倒在主耶稣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得以挽回，就挽回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愤怒。这是耶稣所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因为我们到仇敌的时候就记着神儿子的死得与他身相合，既和好就用供应他的生得舍了，他复活就叫我们得以称义，叫我们以至于神和好，叫我们可以得着因为这是救恩可以与神为乐。我们与神和好也靠着神真正的把神当作我们的喜乐，这是我们信主要得的。在这一切的一切，我刚才讲了好多的福分和恩典，包括神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这一切一切和耶稣比起来，我相信都只是九毛一毫。耶稣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得救不只要得着永生，我们更要得到那个赐永生的主，赐永生的神。关于耶稣在圣经中有好多的教导，我这里只是列出了几点，这几点强调了我们在世上我们信主人所得的不是这种外在的祝福，不是这种外在的恩赐，不是这种外在的福气和平安和喜乐，关键的是我们有没有得到那位赐恩典的神，赐恩典的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居住在耶稣里，当我们得到了耶稣以后，我相信我们就得到了一切。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是唯有基督，永是基督，永是耶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有句话说，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是耶稣，他说耶稣在我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好多人就为了他变卖了一切的所有，就买了这个珠子。但保罗关于耶稣遇到非常精辟的传述，他讲到，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要得着他。我们如何来得着耶稣？在这个少年人的观这个比如，首先我们问问题，我相信他问问题这个前提就是错的时候，我当做什么我才可以得到永生，我当做什么我才可以得到耶稣，实际上不是的，这一切的一切全是恩典，全是神所做的。好多时候我们信耶稣，我相信也是神的恩典，我们只有接受，只有接纳。我还记得本天特会的晚上，当我对主耶稣说出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的时候，主耶稣那句话清楚地显在我的面前，说我正是为你而来，人子来是为要拯救世上的人，有病的人他应得着医生，无病的人得不着，应不着医生。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是何等的光景，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罪是何等的大，以至于我们断绝了与父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人，我们才能真正的来回转来归向他。 当然得益处的一个非常关键就是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和顺从是分不开的，是一个重要条件。你有了信心以后，你才可以得以顺从。当然你有了顺从以后，你才能有真正的信心。在少年观这个世上，当那位良善的父子，当那位良善的主向他提出来你要变卖你的所有然后来跟从我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因为你的信心而愿意顺从，还是我做不到以至于得不到主耶稣？心而顺从是得到主耶稣的关键，也是得我们生活中蒙福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回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在生活中我有哪些事我还是为自己保留，不愿意交给主的神让他来掌管？我有哪些事主呼召我来去做，但是我因为信心的原因我不愿意去做？像这位少年的官，主来呼召你，不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救主，他可以使你得救，使你得永生，他更要来呼召你认他做生命的主，就在凡事上来信靠他，来顺从他，来成就他的旨意。这是我们跟主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当然在前面唱首那首歌时候，主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我们如何去建立跟主耶稣这种关系？我相信个人有个人的方法，但是不外乎几条。我们如果不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如何去顺从他？我们如果不去读经，我们如何去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如果不去祷告，我们如何去等待他在我们生活中的启示和引领是什么？所以这种关系的建立，这种得到耶稣的生活，一定是一个天天读经不停的祷告也顺从圣灵引导的生活。离开了这一条，我们只能生活的一个坑中楼阁中。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朋友，我们最很多亲爱的朋友，我们一个月不跟他说话，我们可以跟他生疏。当我们的主，我们一个礼拜不和他说话，不读读他话的时候，你可以可想我们和他的关系也是一种何等的生疏。耶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他是我们的至宝。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我曾经讲过，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一个被改变的关系，和一个因这个被改变的关系和被改变的生命。我们现在读一本书叫做 God is Good and Beautiful， 那么书上作者他强调的是，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说神向你所要的是因要你真认识他，真知道他，并且爱他。好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知道是如此的片面，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恩赐的神，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怜悯的神，我们知道他是一位赏赐的神，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恩典的神，所以我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会赦免我。但是好多时候我们也忘了，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神是一位痛恨罪恶的神。好多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认为神是位怜悯的神，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这圣洁的 万物都是他的，因为这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天上的牛万圣的羊都是他的，他不是要你手中的财物，他要的是你的心。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他，我们就会从心里会真正的来爱他。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从心里来愿意来爱他吗？从心里愿意来敬畏他吗？从心里愿意来亲近他吗？你渴望来得到他吗？我们再来唱那首歌，我们唱一节行了，时间关系，今要主自己，我们只唱第一节可能就行了，是，哎，永强能不能上来来带一下？前要今要主自己是 A.B. Simpson 所做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A.B. Simpson 是宣道会的创始人，他做了好多的歌，这是他在生命被恢复的时候所做的一首歌。要渴慕的要主，
天说要是祝福，地说要是主，天说便是感觉，听靠主言语，天说要是恩赐，要尊主，借我寻求一直，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先。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
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相信你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当中，还得再一次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耶稣，让我们注目于耶稣，因为他说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当学我柔和谦卑。主耶稣，真的求你进到我们里边，进到我们里边，改变我们。哦，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你，真认识你，知道你是何等的丰盛，知道你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知道你在我们圣徒中所显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知道你在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哦，求你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来真知道你，真看见你， 也更加来宝贵你，来爱你。哦，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凭着肉身的自己，我们如何论如何不能来真实的来爱你。只有当我们被你的爱、被你的怜悯、被你的恩典所充满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是何等的可爱，我们才会把这种爱会来流淌出去。主啊，我们此时此刻来求你神的拯救安慰。哦，主啊，工作主啊，孩子求你来，求你来做恢复的工作。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成为不只是我们来拯救我们脱离那死亡的威胁，我们更要你来我们生命中真正的作王掌权。哦，主啊，你用你自己的美德和恩召，你召了我们。主啊，你让我们认识到你是宝贵的，你让我们真是来顺从你，来得着你，只有我们可以得丰丰富富的来进入主基督、主救主基督的丰盛的国。啊，主啊，孩子再次来求您的恩典和怜悯，以及宝血来遮盖我们的软弱和罪恶。主啊，也你让你的圣灵也时时的来提醒我们。哦，主啊，我们所缺少的是什么？主啊，也求你用你的信心，也赐给我们那永不衰退的信心，来托住我们，以致我们真正的愿意来信靠你。主啊，孩子，求你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算出的脚步，以致我们再一次在这一礼拜来更多的来敬历你。哦，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的名。
Amen.